在这寒冷的天气，有那么多人出席在场敬拜主，一起歇息，真是非常的感恩。愿神今天晚上格外的祝福建造各位，好不好？我们新年已经过了大概两个多礼拜，但是农历新年就在前面，所以因此今天晚上我再次借助这个机会来祝各位新年蒙恩，同时也祝福你们往下结果往上扎根，往上结果累累。 Amen， 好不好？请各位起立，前后左右今天晚上在这里彼此欢迎敬拜我们的恩主。好，谢谢，请坐。哎，有的没有彼此欢迎握手啊，放松一点啊。请各位看荧幕这一张的照片，这是之前我们教会一位姊妹，有一天她看到她90多岁的老父亲读经的神态，而偷偷把它拍下来。当他寄给我，我一看，我很受感动。我不晓得你们在这张照片观察到什么，有什么触动你的心灵的画面。如果你有这样一位的长者，请问他会带给你有什么样的勉励或是感受？现在请大家再一次翻回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腓立比书第三章，从第一节到第11节，有没有带圣经来？哦，上一次已经交代了，每次我们来崇拜一定要带圣经来，因为我们不光光是听一个讲言在讲道，我们更要看上帝的话如何来帮助来建造我们的信心生命。腓立比书第三章从第一节到第11节，如果你没有圣经的话，可以跟旁边的人一起分享。那这一段的话可以说是在腓立比书里面保罗论及自己的生命与基督耶稣的关系的核心，是保罗从两方面的决心论及为什么保罗说我不再是从前的我。我盼望今天晚上借着这保罗两方面的决心的论及来建造我们的信心生命。第一，我们在这边从第一节到第9节，我们看到一个属灵的原则，就是我们的价值观自从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得以改变。但是这里从第一节到第9节，保罗先谈到他之前的保罗。保罗告诉我们，当初他非常有热心，请问热心好不好？好不好？好，真的好吗？为什么不好呢？为什么保罗说之前他的热心不好呢？因为他之前的热心不是按照神的真理来服事。你看到那个区别没有？他的热心不但是没有把人把自己和他的随众带到神的救赎和恩典面前，乃是只是带到他宗教的热忱里面，因此他的热心反而抵挡了神的义、神的福音。所以你看到保罗有宗教的热忱， 所以他到处抓基督徒，他到处逼迫他们残害教会。因此在这边你又看到另外一个属灵的原则非常的重要，就是没有真理的热心是非常可怕的，没有真理的热心是极其可怕的，只有宗教的热忱是非常危险的。不要讲之前的保罗，我们不要讲异端邪说，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很有热心，但是不是在真理上的热心。我们不要讲各宗派或各宗教他们的分内党，他们有宗教的热忱，但是却带来迫害惨杀。我们不要讲这些，我们就要看到今天我们教会为什么要开布道会。是将人带到神的面前，带到基督的十字架面前，还只是带到教会，好叫教会人多一些，一线之差。你我是把人带到教会里面，还是把人带到神的十字架面前？今天我们所宣扬的是某某教会呢，还是全辈的福音？一线之差。如果我们只是宣扬某某教会，如果我们只是高举某个教会，而不是高举主的十字架，因此你会看到教会跟教会当中，机构跟机构当中的争执，互相争地盘。我不晓得，可能在这个你们教会没有发生过，但是之前我所服侍的教会，那是在温哥华。有一天，有一位洋人的教会的牧者来到我们的教会，敲门进入我们的办公室，很不开心的指责我们说：“你们教会抢我们的羊，为什么？因为他们离我们其实有至少五六个公里。”但是因为他们是虽然是洋人教会，他们有做华人事工，可是他们教会有一些华人的新信徒就来到我们教会崇拜，所以他很不开心。所以求主怜悯，求主恩待。那有的宗教很注重爱心，只要有爱心就好。那请问爱心好不好？表面上看很好，爱心表面上没有错，是不是？保罗说错在哪里呢？错就是错在只有爱心没有真理。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听说 United Church 协和教会，我们都知道他们现在信仰崩溃，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可以接纳同性恋的人做传道人。我们不反对同性恋的人来崇拜，但是做传道人又是另外一回事。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很有爱心，但是他们的爱心不建造在真理层面上。你看老约翰在约翰二书第一节怎么说？你们是我在真理中所爱的。曾经温国华有一间报馆做了一个调查，就是在协和教会 United Church 里面做一个调查，很有趣。很可惜我那个报道没有留下来，但是那个事情那个报道的内容我记得一清二楚，因为他在他们的传道人当中做了一个调查，很有趣的问题，他们你们相信不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你猜猜看，多少传道人相信？只有30%多。 换句话说，有超过 60% 不相信上帝的话。如果你不相信上帝的话，你在那个教会干嘛？但是更有趣的，同样他们在他们的教会的会众当中同样问这些问题，其中就是说，你们相信不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你想想看，猜猜看，多少会有百分比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恰恰相反，有将近70%的信徒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你看可怜不可怜？他们很会讲爱心，但是把爱心摆在真理的面前，忽略了真理。所以如果你再回到腓立比书第三章前面这一段话，保罗非常有热心，犹太人也同样非常有热心。你看罗马书第十章，不但非常的热心，同时保罗和犹太人都追求义。再问，追求义好不好？啊，好不好？好不好？哎，回答嘛，好，不好？到底是好不好？好，真的吗？为什么保罗说不好？因为保罗先前以及这些犹太人所追求的义是人的义，而不是神的义。因此你看这边讲到宗教的义，还有讲到神的义，因此他们是追求人的义而不是神的义，因此他们把他们的热心把他们的追求放在真理之前，所以他们不明白，所以他们不服，所以他们反对，所以他们抵挡，所以因此他们特别是保罗残害逼迫基督徒。看到没有？没有真理的热心是极其可怕的，只有宗教的热忱是极其危险的。那这是之前的保罗，那现在呢？好，我们来看第七节和第八节。第七节和第八节，他在这边转一个弯。第七节，好，看圣经啊。第七节怎么说呢？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耶稣基督就当作有损的。请各位注意啊，有几个字眼你必须要画下来。你有益是什么意思？接下去最后有损，有损的又是什么意思？好，继续读第八节。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好，再重复一次啊，有损的，因为我已认识耶主耶稣基督为至宝。第三个字，属于至宝，到底怎么解释？好，首先我们来看，有益与至宝的区别在哪里？我们先来看第七节，有益。如果你去查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如果是正面的意思，是增加利益，或是优势。OK， 优势或是增加利益。如果你是负面的用法，是有利可图。那我们现在不讲那个负面的，我们只讲正面的。如果保罗这里说对我有益，他乃是讲到是他的优势。有哪几方面的优势？好，我们再回到第五节第六节，你注意看，在这边他列出七项有益于他的优势。看啊，圣经他说，我第八天受隔离，第二，我是以色列族的人，第三，他是便雅悯支派的人，第四是什么啊？请告诉我，是希伯来的希伯来人。第五呢，他说我是法利赛人。第六呢，就热心来说，我是逼迫教会的。第七呢， 就是在法律上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就是在法律上的义来说。所以你看到他追求法律的义，是人的义，是无可指责的。七项优势，请问有多少人可以有这样的优势优点？保罗说我都有，但是之前对我有益的这些优势的，我当作有损。有损直接的意思是什么？就是遏制或是限制的意思。所以保罗说这些之前对我有益的优势反而遏制，反而限制我对耶稣基督的认识。请问你的优势是什么？啊？你的优势是什么？学位、地位、才华、财富、人脉、宗派，甚至热心，是不是？可能在教会非常的忙碌，这些都是优势。但是请问这些优势有没有遏制限制你我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呢？反过来说，是不是保罗将这一类的利的优势，这些的益处，这些的所谓的他的长处拒在门外，有没有？没有。因为如果你来到罗马书第十一章，记下来啊，第一节，他说，在谈到神是不是拒绝他的选民以色列民，保罗说没有。他说，你看我自己，神绝对没有拒绝他的子民，为什么呢？保罗说，因为我自己也是以色列人。不但如此，第十一章第一节他继续说，我也不但是以色列，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再加上我是便雅悯支派的人。你看到没有？好，你再回到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保罗说我是奉差派或是特派。那请各位注意，特派这两个字就是原文，如果你看是意思就是说分别出来的人，而分别出来在希伯来文你说是什么？就是法利赛。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保罗说我是法利赛人。但是现在的法利赛跟之前的法利赛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呢？他说我从前的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他说我从前是与外邦人分别出来的法利赛人，那现在呢，我是为着外邦人被分别出来的法利赛人。从前我是用权威，我是有权柄的法利赛人，因为他在法利赛的制度里面他的地位蛮高的，我是有权威的。但是现在我的生命目标，我的服事是为着福音，为着耶稣基督而分别出来的法利赛人。你看到没有？所以他没有把神给他的优势他的益处拒在门外。再说第三个俗语，第八节说，我以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那至宝是什么意思？直接翻出来就是脱颖而出或是超越。简单的说，超越。换句话说，在相比之下得着认识耶稣基督超越这一切的优势，超越这一切的益处。你看到没有？弟兄姐妹们，我们周遭的人是不是看到我们爱主的生命灿烂的显示在我们的生活生命当中呢？ 有没有？换句话说，我们有没有让耶稣基督来使用过去这些神给我们的益处，这些的优势来更爱主，来更为主而活？因为我们爱耶稣，因为耶稣超越这一切的益处，这是第一层面，这是第一方面，价值观得需改变。那保罗第二方面论及为什么他不是从前的保罗，因为接下去从第九节开始，他说我要更充实的，我更要深切的，我更要亲密的，更甜蜜的认识我耶稣基督。为什么呢？为什么他要更甜蜜的认识耶稣基督？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弟兄姐妹，那我今天晚上从这段的经文给各位两个建议。第一，因为他有一种神圣的不满足感 ，Holy discontentment， 一种神圣的不满足感。怎么说呢？再来有两方面，第一是宣教方面。怎么说？如果你来到罗马书第十五章的时候，你注意到在大概二十节前后，他说神给他有机会三次的宣教旅行当中，他走遍了东罗马帝国。他说三次之后，他说我走遍了东罗马帝国。你想想看，三年的短宣，或是三年也不应该是短宣了，三年的长宣，应该说是长宣，不到十年的功夫，他走遍了东罗马帝国。他说再没有可去的地方。那你想想看，东罗马帝国他是从耶路撒冷出发，而特别是在二十节他说他到了以利尼谷，你知道那个距离有多远？如果你要按照公里来计算的话，大概是2200公里。你知道那个2200公里大概有多远？就好像我们从多伦多到 Tampa, Florida， 或是我们从国内来，就好像你从北京到厦门。你说简单吗？两三个小时的飞机就到达了，大概我们不是两个小时，大概三个或是三个多小时就到达。是，当初没飞机坐，当初大部分是步行。在短短不到十年的功夫，他能把福音传遍整个东罗马帝国，请问，是不是一个非常可以说了不起的成就？你看今天我们在高科技的时代，有飞机有高铁可以坐，但是请问有哪个教会有哪个宣教师可以说在短短不到十年的功夫我把福音传遍整个东南亚？求主怜悯。那么大的成就，保罗应该满足，是不是？如果郑牧师你我有这样的成就，我们是不是可以告老还乡？对不对？我们可以回来报告董事会、执事会说，我们有这样伟大的成就，拍拍肩膀，感受得意洋洋。 我们可以多写几本书。保罗说，不，现在我往西看，整个西罗马帝国福音还没传遍，因此神给我新的感动，新的意象，我要把福音传遍到西罗马帝国。因此他说我要往西班牙去。在往西班牙去的路程当中，他说我要经过罗马城，让罗马城成为一个新的宣教基地。之前东罗马帝国的宣教基地不是在耶路撒冷，是在安提亚，是在半路。那现在他说我要经过罗马城来见见你们，来建造你们，同时盼望你们继续为我祷告，来补足我向西罗马帝国宣教的愿望。他有一种什么神圣的不满足感，这是工作宣教方面。但是个人方面，你看第十节第一句话怎么说？使我认识基督。请问保罗三次的宣教布道，他可以说是牧羊宣教的专家，是不是？不但如此，他写了多少书信？不但如此，他曾经在大马士路上遇见耶稣，他被提到第三层天，请问他不认识基督吗？如果认识，他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认识，是不是？可是为什么他在第十节说使我认识基督？你看到他那种神圣的不满足感吗？他不以为过去的认识、过去的经历未满足，他要更什么深切的、更充实的、更亲密的、更甜蜜的认识耶稣基督。请问你我有没有这样的渴慕？出于神圣的不满足感，因此他说的这句话，好不好？我们让弟兄姐妹一起来攻读第十节。好，如果没有圣经跟旁边分享好不好？请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刚才已经解释这里所说的认识是什么意思。弟兄姐妹，这是不是我们个人的祷告？这是不是我们个人为我们家人、为我们教会、为我们的朋友、为着教会的弟兄姐妹的祷告的内容之一？为什么我这样问呢？因为保罗有这样的渴慕，因此他借以他或是凭着他个人的追求、他的渴慕，照样为着教会来祷告。你看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七节，把它记下来，不喜欢。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七节他怎么说呢？我求主耶稣基督我的神，荣耀的父，赐给你们智慧和启示，赐给你们启示的灵，接下去使你们充分的认识他。你看到没有？这是他的祷告，为着以弗所的教会，因为他个人的渴慕，因为他个人的追求，他同样为着以弗所的教会说，求神给你们充分的认识耶稣基督。看到没有？他个人的追求，他个人的渴慕，反映在他的为教会弟兄姐妹祷告的内容。那再回到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节，我重复再问，你我有没有更深切的、更亲密、更甜蜜的认识耶稣基督？有没有？对我们来说，认识基督是不是甘甜的经历？是不是？ 如果是甘甜的经历，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迫不及待，每一天一定会来到神的面前，多读圣经，多祷告。而在我们读经祷告的时间，我们是不是感到甜蜜，还是只是责任？我做了，我完成了之后，我心安理得，只是停在那个层面。好，接下去，他说：“晓得他复活的大能。”他这里在说什么呢？晓得复活的大能，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明白保罗这里的用意是什么，不然的话，我们怎么样去学习呢？简单的说，在你信主这多年当中，我们是不是更见证、更充实的见证耶稣基督复活大能改变，或是他复活改变我生命的大能？他复活的大能不只是外在的，是要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你有没有感觉到你生命改变是因为他复活大能的改变？之前我们教会有位老弟兄，他之前是在空军部队，我不晓得他是什么职位，相当不错的一个职位，不晓得是中校还是什么。当他那次受洗的时候，他做了一个见证，他说：“今天我蒙恩，但是我太太得救。”什么意思？我蒙恩，今天我受洗为归入主的名下，但是我太太得救。其实他太太比他早信主多年了，他太太怎么得救呢？你知道他怎么解释？因为你知道他做当初他年轻的时候，他结婚的时候，中年的时候，因为他的地位，他脾气非常的暴躁，他太太当然你可以想象，怕他怕得不得了，脾气非常的暴躁。但是他说，当我信主之后，神改变了我，我现在不再发脾气，我脾气不再暴躁，因为神复活大能改变了我，因此我太太得救了。 Amen。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生命无论在哪方面有改变，有得胜，来见证他复活的大能。晓得不只是在头脑这个层面，晓得是生命的见证。接下来他说：“晓得他复活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这有什么意思？晓得与他一同受苦，其实这一句话可以直接这样翻译：并且在他所受的痛苦当中有份，或是在他的痛苦当中与他团契。你知道这里是讲什么呢？换句话说，简单来说，我们或许这样的翻译：我有没有背起我的十字架来跟随主？我有没有？耶稣在路加福音第14章说：“如果你们要来跟随我，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不然你不配做我的门徒。”那又是另外一段的经文需要讲解，今天没时间来讲，不然我 我们可能要再多一个小时，有机会以后再分享。所以简单的说，信主这么多年来，我们有没有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最后效法他的死，效法他的死。你知道什么叫做效法他的死？其实这句话是成圣的意思，成圣的意思，因为效法他就是成圣得圣的意思。好不好？我请大家现在如果有圣经的话，请大家翻到哥罗西书第一章，我们不会再看其他的经文了，所以请大家一起跟我来看哥罗西书第一章27-28节，27-28节。我不晓得有哪个传道人说的这句话，因为当初我没有把他的名字记下来，但是这句话我认为非常的准确。这是一位英文牧师所讲的，他说 Sanctification is Christ in me, the hope of glory。 中文怎么翻译？成圣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形成荣耀的盼望。好，我们来一起看哥罗西书第一章27-28节。好，请大家一起来读哈，请。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好，就停在那边，不需要再等一下再看28节。你看到没有？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好，再来看28节，请注意听，我自己读，你们跟着哈。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你看到吗？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你知道在新译本怎么翻译？那边是说把个人带到在基督里带到成熟的地步，换句话说成圣的地步。所以因此你看到效法他就是等于成圣得圣的意思。但是还有另外经文不必翻，请记住，因为这一节圣经我们应该非常的熟悉，就是在罗马书第六章那边保罗怎么说，因为这是关于敬礼的信的段落啊。他说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也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所以效法他的死是指什么呢？当我们向罪死的时候，我们就效法了他的死。弟兄姐妹，我再重复一次，因为曾经我在这边有提过，什么叫做新生命？基督的新生命是什么呢？新生命就是向罪死的生命。如果我们没有向罪死，这不是新生命。我再重复一次，当我们向罪死的时候，我们就效法他的死，就像基督为着罪死一样。当我们与基督同钉在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的肉体，我们的情欲就被致死。对我们来说，就好像加拉太书第六章14节所说的，世界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对世界来说，我们也被钉在十字架上。这就是效法他死的意思。 哦，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这是不是你我的意愿？更甜蜜的认识基督，更见证他改变我生命那个复活的大能。我们是不是应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是不是愿意更经历成圣得圣的生活？再回到刚才那个照片，后来前面那一张是当他大概92、93岁，右边这一张，哦对，右边，你们右边这一张又是再一次他老父亲96岁的那一年，他又再一次把他偷拍下来。请问这老父亲对主的认识是不是很甘甜？如果你有机会跟他谈心的话，试想想看，他会对你说些什么勉励的话？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感谢我们的主，我们的天父，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保罗以及这些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这样的榜样，成为我们信心生活、信仰生活的楷模。我愿今天晚上这一段的经文，保罗怎么告诉我们他不再是从前的他，好叫我们爱主更深，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叫我们更热意的、更亲密的与主同行，更见证主耶稣基督复活改变生命的大能。我求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不配，完全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求，阿门。